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楞严科判表78页。我们上一个礼拜是从这个撞钟啊这个事情开始啊，那个佛陀从这里啊来开示这个文信的一个特别。从这边呢，我们稍微啊把它回顾一下，就是在71页，就是从啊这一大段是选根植入，这个选根植入这个地方要再往前就是70页了啊。第一行，我今虽成如是法音之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虽然就如来藏这个妙觉明心是周遍十方，但周遍十方如何下手呢？就是下面第二段第二行，虽获大宅要因门入。虽获大宅就是这个十方是很大，那如何从哪一个门进入呢？然后后面就是入佛实践，入佛实践就是跟佛同样一样的实践。再下一段就是第二行啊，就是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圣，然后与佛如来妙三摩地不生疲倦。就是说即使末法的众生所修的是无上圣，可不是方便圣呢，是无上，我们念的无上圣生为妙法，无上圣，而修的法门就是三摩提，那加了一个妙字，妙当然就是很殊胜的，最殊胜的。那因此就啊，云何初心二意决定，就有两个重要，二意就是两个重要的纲领纲要，那就71页。第一意则啊，第一个重要的要是所实，就是 key， 就是在第二行啊，最后因地发心与果地觉啊，再下来就是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灭心，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这从反面来说，不能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要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啊，这是第一个要义啊，因地不争果招于去。那么接下来就是72页了。第一行，如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藏了我境，见闻觉知其实就是暗藏六根，暗藏六根远气，就是远远的气和如来的藏了我境，就是涅槃实德了。虽然我们在因地离开佛的境界还很远，但是在因地上呢，好像一棵大树长很高，这个大树不能长歪啊，你栽下去的时候它是直的，那当然长是直的， 你栽下去歪的，长得很高很高，这个树是歪的。所以我们这就是因地，就要跟果地觉的常乐我净这个涅槃四德要相应。那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本。这个生死的根本不仅是分段生死，甚至于是变异生死啊。所以一不生灭，缘瞻形成。后面一段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才能够圆成果地的修正啊。这就是从正面的说，本修因就是不生灭性，然后远才能够远弃这个常乐我净。再看后面一大段啊，应该是第四段第二义者，前面讲的是第一，第一最重要的强调的就是在因地上把它掌握住了，因地上掌握住了，只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不生灭心。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那果地所修的就是不生灭心。好，那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呢，还是比较属于观念上的问题。那这个观念如何落实，那就是第二义者，就是下面所说的啊，从无始来啊，谁作谁受啊，妄虚妄根尘何处颠倒，然后就提到了解结两个字，结跟解，一个是结，这个结就是啊有六个，然后要把这个结一一把它解开。所以在再下一段说，现如则如现前眼耳鼻舌与及与身心六为贼美四节家宝，也就是前面说的随作随受，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与身心所做的，所以我们受的就是这些。哎，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从这里跌倒的，也要从这里站起来；从这里迷惑的，也要从这里开悟。这就是 key， 就是钥匙。所以自觉家宝，我们自己的家宝，自己把它坚守之道，自己把它盗走了。就像上次我们举的那个例子，有一个梦游的人，哎，晚上把自己的宝藏啊放在自己的床下面，挖个洞啊，然后晚上梦游把它埋在别的地方去，自己迷迷糊糊的啊，自己家宝。好，那么下面呢就是七十三页了，七十三页的倒数第二段啊，如今欲逆生死欲流，我们要逆生死流，反穷流根，自不生灭。你看他这些字都是互相呼应，反穷流根就是反穷这个生死流，反其道而行，回光返照，道不生灭。当念此等六受用根啊，随合随离，随深随浅，随为圆通，随不圆满。这六受用根之中，那么已经谈到了，就是这六受用根，六受用根之中呢，还要再选择啊。所以在最后一段的第二行，岂可入者，无当发明，就是哪个地方要 下手进入呢，那么就有所谓1200功德，那耳根可以呢同时听到1200外，那上次我们都谈过这个，所以这个逻辑非常清楚。这六根之中啊，都是六根都很重要，但耳根是特别重要，重要中的重要。所以最后一行，入意无妄，彼六之根，一时清净，就是一根清净，一切都清净了，不需要再去从头再修。就这句话也讲得很重要，很清楚，也很重要，叫选对啊，选对这个六根啊，六根只要找一根，就根根圆通了。所以到了74页，就阿难就问了：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那就是顶着上面佛所说的逆流，就是逆生死流了。我们只要是他只要深入一根，那么其他的六根就都清净了。那下面就开始说明这六根染尘结根，这个六根怎么造成的，怎么迷的，有一大段的文字。那这一段文字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啊。好，那么下面呢，就是到这个77页，就是寇中的这一段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这边啊，这个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最好的文章就是要环环相扣，整篇是圆啊，句句圆，而且字字也都圆，非常好的文章。所以下面就如来就告叫罗侯罗就集中一生。这个集中是我们平常啊，在寺庙里面每天都听到的暮鼓晨钟。可听这个暮鼓晨钟听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悟出耳根圆通啊。而这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的，浮石皆是啊，无待他求，就集中而已啊。那集中就问你们听到了没有啊，然后再集这个不终身暂歇的时候再问你们听见没有，说没有听到。好，那后面呢又叫罗侯罗再集，他的问话有点变，前面说听到没有，后面就说有没有声音，那有声，然后又在钟声歇的时候说有没有声音，说没有声。这你看听到没有跟有声没有声对我们来说都差不多嘛，听到是听什么，听到声音，对不对？哎，这个古文就是这样啊，古文的很多措辞用词用句它是一丝不苟，它这不是故意佛设一个圈套给别人，而事实上他说听到没有啊，后面说有没有声音，其实这里面就是暗藏玄机。禅师问话常常就是这样，你没有注意，你觉得都一样啊，就古文也是这样，你没注意都差不多啊。我们平常读古文就是看看热闹而已了， 古文里面也是有门道，这个章法里面也是有文章。所以虽然表面上是文字的差异性，骨子里头是一种哲学思考，哲学思维有很深的一个意境的差别。所以佛才说你们答话前后矛盾搅乱，矛盾大众就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这些段落是非常精彩的。佛与阿难，佛告诉阿难跟大众说，不但告诉阿难，而且告诉大众说，你们为什么自于搅乱？自于搅乱就是用英明来说，就是自与相违，自己跟自己的话违背。大众跟这个阿难都同时问佛，同时问佛就是说，他们觉得我没有错啊，我们哪里有自与相违的情形呢？啊，我今云何名为搅乱？为什么我们叫做自我矛盾呢？很多，所以你看他这边他的用词都是，不但是阿难哦，他也跟把大众在一起了，大家共建共闻，共同的思考，共同的错误，共同的矛盾，不是阿难一个人。就佛就说了，我问你们听到没有，你们说听到，那又问你们有没有声音，你们说有声，那么微闻与声答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明搅乱？这个声跟闻这两个啊，报答无定就是你们这两个就把闻跟声把它怎么样混在一起了，闻是闻，声是声，是两码事情，怎么不叫做搅乱呢？那么阿难，声交无响，如说无闻，这个声音没有了，没有声音，消就是声音消失了，你们说没听到。若实无闻，闻心已灭，如果真的没听到的话呢，你也不知道你没听到，你闻心灭掉了，好像枯木一样啊，好像这个录音机你关起来了，录音机它没有关起来，它也可以录，有声才录，没有声才录，那就是众生更急如云何之。如果说你们闻心没有的话，再去敲钟的时候，为什么你又能知道它有声音呢？知有知无，智是生成啊，你所知道有无有来有去的那个是声音，生成成就是生灭染污的意思，或无或有，气比闻性，不管有还是没有，那不是闻性啊，闻性没有有无，微如有无，那也就是说闻性是不生不灭的。闻实云无，谁知无者，如果闻性实在是没有，真的没有的话呢，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你知道没有那个就是闻性。是故阿难，生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如闻，生生生灭。声音是因为你听，你知道声音有跟没有，并不是你的闻性随着声音生，随着声音灭。你看文字啊，那文言的文字都很精简，今如闻性，微有微无，令如闻性，使得你的闻性啊，突然有，突然无。这是非常，就是说，为什么说开会的楞严，它完全是非常逻辑的方式来推理的，不是借着权威，就是借着按照这个就对答的，一问一答之中，把其中的奥妙，这个借着这个分析出来。如上颠倒，或生为文。 你现在呢，如这个如就包含了你们这些人把声音跟文就分开了，合怪昏迷，以常为断，所以才会迷惑跟常或者断啊，把常的变成断了。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文无性，就是动静闭塞开通，它是会有变化生灭的。文是它不随着它，而动静闭塞开通而生灭，文性不会断。好，下面请看78页，翻过来，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刚刚是敲钟这个例子，现在再举个睡觉的例子。如重睡人，就是一个人睡得很熟啊，眠熟床枕，睡在床上，其家有人，他家里有人就在他们睡的时候来捣练聪明啊，就是聪明。这个重睡人呢，睡得很熟的人在梦中呢，他也听到那些聪明的声音，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举梦时自怪其中，为目视想。就聪明声音他并没有听出来是聪明声音，他或者听出来是击鼓的声音，或者是撞钟的声音啊，就在梦的时候觉得他把这个钟呢以为是木石的声音了。有时忽悟啊，团之冲音啊，有时突然醒过来了，就揣知哎，那这是聪明的声音，就自己就告诉家人了，我正在梦时啊，或此聪音将为鼓响，我做梦的时候把这些聪明的声音都听为鼓的声音了。阿难，是梦中人七意静鸟，开闭通塞，其形虽昧，文性不昏。就说这个人虽然是睡着了，他怎么晓得静跟摇呢？有动有没有动呢？他说如果文性已经睡的话，他也听不到声音了啊。开闭与通塞这些差别性，他是怎么还会记得这些？他给自己下个指令说，我睡觉的时候听到声音，我要能听到。他绝对没有下这个指令。什么睡觉？睡着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叫睡着了。什么都知道就不叫睡着。可是其形虽昧，文性不昏。这可见呢，他的形体虽然是睡得熟熟的，重睡嘛，熟眠嘛，眠熟啊，可是他的文性并没有昏昧。这里面他举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我们按照唯识学来讲，这种呢应该叫做错假为乙，叫做代值性。好像说啊，把个绳子看成蛇了，绳子它的质性是麻，那么绳子是依麻而起的，是依它起，可是不知道绳子是依他起，把绳子看成蛇，这叫做错觉，这就是代之境。把风声听成雨声啊，把这个聪明的声音听作击鼓的声音，撞钟的声音。那么这个麻是它的本性，我们叫原成实性，绳子是假，绳子是假，是依麻而起的。而蛇呢是根本是虚妄的，蛇根本没有啊。可是这边重要一点啊，唯识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我们着相都是代之境， 可是楞严经不是这样说，即使你听错了，你的文性还是没有没昏，文性还在。我其实把松风声听成雨声，我还是有听的能力啊。你说我的录音带我录的不清楚，它还是有录的能力，它还是有电呢、啊、不是那种关起来了它没有电，它连不清楚也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跟唯识的思考，唯识从相上来说，为什么我们都着相呢？唯识的思考是这样思考的，楞严经这边不是这样思考了。楞严经就是说你即使听错了，他并没有说啊、哎、众生人能够听到鼓声钟声，他不是这样。你是鼓声钟鼓声听成钟声，或者钟声听成鼓声啊，或者有人比如说在啊睡着了，这个灯光很亮，说不定你梦见失火了啊，然后有人摇铃啊，你以为那个救火车来了，铃铃铃铃铃铃铃亮亮的，你以为是那带着劲啊。或者呢睡觉的时候有蚊子来叮，你就梦见嗡、哦、好像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轰炸啊，嗡咚、哦、做一个梦啊，做个什么噩梦，什么轰炸啊，逃警报啊，尤其看了很多战争片，虽然都是错觉，但是从楞严来说的话，都是文性，都是不昏，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唯识的思考跟如来藏的思考不一样。好，这几句话很重要，七行虽昧啊，文性不昏，纵如行霄，命光前歇，此性云何为如消灭。纵使我们的形体没有了，我们的命这个光阴也跟形体就消失掉了，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呢也不会因为形体的消灭而消灭，还在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从文章来说就是第一层说法了，就是再差啊，再差，比如说我听得很清楚叫文性不昧，你听不清楚文性还是不昧，你还是听到了，是这样。就像我们常打电话，你听到没有？我没听到。没听到也是听到，你的文性并没灭，你才听到说哦，我没听到，我还知道我没听到。所以这个思考又是一种思考，这个思考是我们常识中所没有的。可是佛就借的，为什么开会楞严呢？是借的最普通的事情，说出很深奥的道理。平常心就是道，实地皆是，不是说在外太空或者在地底下看不见的地方才有道，触目啊，眼见耳闻，处处是道。所以禅宗就是利用这些处处是道的这个道理来说法。好，请看后面，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寻诸身色身，逐念流转，成不开悟，性尽妙常，不寻所藏，诸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那么以诸众生，就因为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从无始来就是循着这些色身，随着外尘追逐这些念头流转不止，成不开悟，而不知道我们见闻觉知之性随时都在。所以我们要说的如来藏，这个藏就是含藏的意思，含藏隐覆的意思，如来就是真性，也是佛性，就在如来藏是遍一切处， 时时刻刻随时随地不拘时间空间，我们的如来的本性在六根门头随时随地都在展现着，可是我们寻诸色身，那这个念头呢，这些如来藏性呢，就被隐覆起来了，隐藏在里面，就显现不出来。即使显现不出来，如来藏性还是没有昏昧，还是存在啊，并不因为昏昧它就不存在，并不因为觉醒它就增加了，就不增不减了，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了，只是圣人会利用它，凡人不会利用它，圣人知道，凡人不知道，如此而已了。啊，所以《金刚经》说，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为什么要不住呢？住了就是寻诸色身，就是随着这些的声香味触法而住，就是执着了啊，就是顺着生死流，不住就不随顺着它，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没什么差异。所以为什么禅宗说当下即是呢？当下你不随它，你就是主人，你如来藏性就你随着它，这个就显现不出来。所以说尘不开悟，性净妙常，我们这个如来藏性本来就清净奥妙，随时随地恒常都存在的，不寻所藏，逐逐生灭。如果我们不是随顺着我们这些常乐我净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性的话，而去追着这些声香味触法的生灭，那就是生生不绝了。好像这个一个石头丢到潭里面去，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永远不停止。我们的念头妄念也就是生住意念生生生生，所以中观才会不生呢、啊、是生生还是本生呢？本生生生生还是生生生本生？其实不管本生生生生生本生，都是妄念的自己的纠缠不止。你说生生生就是死生生的，死生生的是生生，那生生又是什么生的呢？那叫本生。那本生又什么生的呢？又神生。那这样子永远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啊，我们的妄念就像鸡生蛋蛋生鸡，永远在啊这边没完没了，所以杂染流转永无停止，这个轮回就不停止。其实这边已经说明轮回的原因了，就是妄念。所以你说哎，无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念心就是无明。对，你说是水什么时候混的？你说是水波什么时候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有个生灭，就是我们凡夫的妄心所造成的。为什么禅宗要棒喝？你问这个就是生灭心，你问这个就是生死的因，就是有为法，有个生，有个灭，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我们一定会讲，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任何事情，开会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啊，任何事情都是有开始结束，啊，这是我们的惯性，惯性永远如此。世俗地的，就如我们从小的训练的也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人的生卒年月怎么样，都是有的。任何事情一定有个开始结束，就是生灭心。永远用生灭心来面对所有的问题，那就是逐尘，逐寻诸色身，逐念流转。我们修行就是断掉这个东西，断掉这个生灭心，因为生灭心是就是生死的来源了、根本的问题，它永远啊是没 啊，没完没了的，好像这个圆圈一样。你说这个圆圈哪里开始哪里结束，谁也讲不来的。圆圈哪里怎么开始结束呢？我们永远绕在这个里面绕圈呢、啊，绕不出来啊，对。所以我们的妄念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无始，没有开始，不告诉你，告诉我们说没有开始，没有生啊，没有灭，不告诉我们没有，没有你还说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还要问这个问题？啊、哦，其实这边呢，其实很多的问题早就说清楚了。可是当然也有人读了楞严经，读了这些经论以后，他说：“哎呀，佛还是没说清楚啊！”所以为什么禅宗要自己开悟？我说了很清楚，你还是不清楚，那到底是谁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文字上的时候，哎，你说哎，所以说有的学者认为说，你楞严经讲常住真心，就是常见，其实他的常是不生灭，误解了。我们说常乐我净，这常乐我净不是两边的常乐我净，反正是有两边，那些都是有为法，都是对立的，哎，都是生灭性。好，现在我们再看，继续看下一段。若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四性应时雪落。这其实这些段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些其实啊，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思考它。刚刚也许有人问，哎，刚刚你不是说不能用生灭心，不能用这些思考吗？为什么要叫我们思考？这不是矛盾吗？你看我们在读楞严经，不是也都是在思考吗？那文思修啊，在华严经里面有，前面是要用思义啊，必须要从思义再达到不思义。你没有想通的时候，永远不甘心，对不对？我就是不甘心啊！你说我这样念一句佛，我再参个禅，我要放下，我不甘心啊！我没想通啊！我凭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这样受骗？大家都心不安嘛。所以慧可他碰到达摩心不安呢，达摩说你把心拿来，我把你安。为什么要把心拿来？为什么慧可就说啊，密心了不可得？达摩就说无意如安心静，心已经安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慧可大彻大悟？这好像是跳药的，拿不到心那怎么安法呢？这是一种想法，既然这个心拿不出来，哪里有一个不安的心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嘛，那是生灭心，是妄心啊。一下慧可就放下了，这就开悟了。密心了不可得，了不可得，那还有什么不安的心呢？就放下了啊。这达摩祖师把这个心法传给他。所以有人说达摩东来无一字啊，全凭心法传功夫，他没讲什么，可是他千言万语都讲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谈了，我们先从思义心达到一个不思义心，这是个过程。所以有的经论里面，像大智度论，我们讲闻思修，对不对？如是我闻，这个闻字啊，闻就是我听到了。我们一般的闻是耳闻，是以生灭心来闻，这是一般的闻。真正的闻就是你不生灭心闻，那是真的闻。以清净心来闻，就是我们讲如来藏性这个闻性不昏，那就是闻性不灭，那才真的叫闻，那个才叫如是我闻。才听到了，不但听到了，也就是说听懂了，听懂这个门道，懂了这个闻性不生灭的道理，那才真正的是入闻思修的闻。我们不是说啊，我闻这个四谛法门，我去修四谛法门。这当然，我们一般理解是这样：闻六度，我去修六度；闻菩提心，我去修菩提心；啊，闻十大愿，我去修十大愿。当然，这是一种一般的闻法。啊，闻的就是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为什么达摩祖师在听了那句话说：“啊，不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 他就入了，入了这个如来藏心，入进去了，那他才叫闻，所以五祖才给他认可认可他，他懂，很聪明，绝顶聪明，他懂这个道理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闻这个字有浅有深啊，可以一个是从文字表面去说，一个是从它的啊它的内涵，就马上就从文字就起修。所谓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当下那就叫做闻，真正的闻啊，这才叫闻。好，那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呢，刚刚这个啊上半面的最后一段，若弃生灭。所以呢这边就谈到，如果我们把这个生灭心把它放弃了，所谓真常，所谓真常就是闻性不灭不昏，这属于真常。常光现前，这个如来藏性的智慧般若之光就在我们的眼前了，根尘世心应时雪落，这个根尘世啊它就雪落了啊，应时就是当下就雪落。这个相想为尘，事情为垢，二俱远离，则如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之觉。请各位参考我们表解86页。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比较啊，我们用词啊比较不会说去说研究，哎呀我来研究佛法，我们平常写论文都是什么什么的研究，都是用研究，而不用研究用什么，用参究，参悟参究。为什么研究是用生灭心去思考，参究是用不生灭心当下入观，叫参究啊，不同点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把它做学问的思考，有为法的把它用世俗体的去研究的叫研究。那一般上参禅宗最喜欢用参，所以这个参这个字是破除生灭心，所以禅宗说离开心意是参，他也不去讲什么叫心什么叫意什么叫事，离开这些分别心，简单说离开这个分别心去参，那就随文入观。好，现在请各位看86页这个第二个表，若弃生灭，也如果抛弃这个生灭的世心与生灭的妄尘，一个是心一个是尘，而不用，即脱年功夫啊，此当解尘劫的境界。脱年就是脱开，就根尘世是一个假合，好像一个三脚架，三个合在一起是粘起来的啊，假合的东西。那离开这个就是生灭心，即抽点功夫就是解尘劫，外尘的这个执着的境界。守于真常就是守于真实常住的根性，怎么样能够守于真实常住的根性呢，也就是反照自性，内服圆真功。反照自性就是反闻闻自性呢，因为我们都是去攀缘外尘呢。所谓回光返照，就是要反照我们的自性啊，往内去服我们圆真、原本、真实的自性。这个功夫此当是解根觉空三劫境界。这个根觉空在后面还有谈到啊，就到观音啊
入流王所，也就是尘是最外面一层，根就是六根，六根的根性它有一种觉性，叫做觉。可这个觉性可不是有啊，它是空，它是根后面还有觉，觉后面还有空，它是一层一层的。比方说我们皮肤，皮肤外面还有肉，不是毛，皮肤，皮肤里面有真皮，真皮里面还有筋，还有肉，还有骨，骨里面还有髓，就是一层一层一层。我们看见都是皮毛，我们看见都是皮毛啊，我们看不到里面的真皮，更不要说肉、骨、筋骨、髓，更看不到，除非用这些啊什么红外线或者是 X 光之类的。其实我们的心也是有这些，但是我们只有肉眼，只是往外攀援，那必须往内才有，那么平常我们不觉察。好，所以守于真常，真常就是真常为心啊，真正常住的这个真心，比较守住啊。那常光现前，这个常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啊，本有的光明就被开发出来了，就发明本药，就灵光窘脱根尘，灵光毒药，根尘解脱以后，我们的灵光一闪，这灵光就是我们的本性，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本不动摇，本不生灭啊！本自人生万法，此当解灭解境界。这些这几个节我们暂时都恍惚过去，因为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好，下面根尘四心应时消落，由常光现前，片容诸法唯一真心，故十八界诸法应时削落。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也都读过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啊，无意识界，乃至老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一大堆啊，这些就是十八界法都是空性的嘛，它不是心经讲得很清楚啊，这我们都念过啊，心经不是讲空吗？空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假合的，应时就破落了，也没有这些东西，空性啊，好像泡泡一样的，泡泡破掉了，这泡泡也不存在了，跑到哪去了？跟 大虚空太虚空合在一起了，如来藏性显现出来了，应时削弱，对，根尘四心就啊脱钩了。即前文所说的药性发明，诸于五年应拔圆陀，应念化成无上之觉。就刚刚是以前面是因为年瞻之心没有而突然有了，那现在这个呢脱开了，好像说比如说在晚上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呢啊，如果说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哎，我在做梦，然后你知道在做梦了，你就赶快把心沉下来，赶快禅修或者在念佛啊，不理他，过一下哎，念醒过来了，你刚刚呢人世地物山河大地一下都没有了，一直脱落了不见了，你醒过来到哪去找，找不到了，像类似这样。可你梦醒的时候呢，确实说这个梦境啊把我们锁住了，你跳不开这个梦境。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做个梦，就说有坏人来追我，我就拼命跑，他追不上我也跑不掉，你永远这样。醒过来才晓得，哎呀，刚刚都早知道了，有什么好害怕，就是这样。好，我们时间到，稍微休息一会儿。